忠诚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关键。第一种是毫无保留的认同和服从。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忠诚的问题。我们做人啊，我想忠诚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来的，是吧？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这个忠诚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难，我们相处就很麻烦，是吧？我对你很坦白，结果你呢，知道我的一切之后，把我的东西啦变成是故事给人家讲啊，或是歪曲了我的意思啊等等，而且你自己是保留起来，就是不愿意给我分享你内心的世界，这样子就不好了。所以忠诚是作为一个人呢、最基本的素质来的。一个人没有忠诚啊，这个人呢、不可靠。不可靠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受欢迎的，我们大家心里有数，都知道是这回事，是吧？不忠诚，这些人啊就很麻烦。好了，做人是这样子，做基督徒、基督信徒也是这样子。我们做一个基督信徒，我们还是要活在忠诚里面，忠诚。而这个忠诚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有两个，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意思。我给这个意思说是，一个是第一种忠诚，另外是第二种忠诚。那么第二种忠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第一种忠诚就是毫无保留的那个认同，对那个忠诚的对象，对那个忠诚的，不管这个是神呢、或是人呢、或是一个主义啊，或是一个什么团体啊，是党啊等等啊，这个对象，第一种忠诚呢，就是我对这个忠诚的对象一种毫无保留的认同，完全信赖的那个臣服。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了，还有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所谓的忠诚的态度啊，对一些人呢，或者对神明啊，有这种忠诚的态度。而这种第一种忠诚呢，这种毫无保留的那个认同和完全信赖的那个服从呢，在健康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真的对这个对象啊有这种很健康的忠诚的时候，那个表现呢，就是那种淳朴，那种好像我们叫那个赤子，是吧？自信，这个是很可爱的。就比方好像小孩子，是吧？对爸爸妈妈那种忠诚，他知道爸爸妈妈不会骗他的，所以他们讲什么他们都相信的，小孩都相信的，这个就是小孩的那个忠诚。他心里没有怎么说，不会问爸爸妈妈会不会骗我的，或是想他不会不会害我的。小孩心里边没有这种感觉的，没有的。所以这个很可爱的，这是一种完全的信赖啊，那个赤子之心。这个是健康的，健康的时候是这样。但是这种忠诚啊，也有它可能不健康的时候。当这种忠诚变成是不健康的时候，这是变成是怎么样呢？就好像你们看到那个萌宠愚忠，我们中国历史上面有太多太多这个例子啊，愚忠萌宠，就是因为他是皇帝，他好还是不好了，我们还是要做他的顺民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久很久以来了都有这种很奇怪的那种 忠诚，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都是比较家长味道浓的一个文化，所以呢，从小听爸爸妈妈的话，大了听老师的话，再大一点，成人了，听皇帝的话。
忠诚是在健康的情况下是赤子之心，在不健康的情况下是盲从和愚忠。
好的时候就是我们忠心耿耿，是吧？不好的时候就变成是盲从或是愚忠，明明觉得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是因为他是权威，因为他是皇帝，因为他是头头，所以我们还是要追寻他的话，他的领导。那么这个是愚忠，变成是愚忠，变成是盲从。这个最明显就是我们对领袖了，对那个主义了，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呢，这种不健康的忠诚，第一种忠诚呢，很容易变成是使到一个人不能容纳异己，就是凡是和我不同的人，我都拒绝，我都不能容纳。因为他不相信我所相信的，他不是同路的，他和我所相信的那个主义，或是那个人的那个领袖了。有不同，所以我和他就不能合在一起。那么这一种态度了，很容易就是变成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为什么在一个民族里边有那么多的分裂，在一个国家里边有那么多的不同的互相攻击的那种现象出现，为什么在世界上这个民族反对这个民族？这个现象就是因为不能容纳异己，不能容纳异己，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祖先或是我的领袖说的都对，他们和我的领袖说的不一样，所以他们不对，所以我们要反抗他。有这种没有好好想一想，可能我们相信的那个忠诚的对象，这个人，这个主义本身里边有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去看。所以这个是在第一种忠诚，就是在健康的时候会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是一个成人，一个大人，成熟的人也可以保持那种小孩子那种心态，那个很好的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那一种信赖。但是不好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愚忠，变成是一种盲从。好，所以我们有看到第二种忠诚，是这个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忠诚是什么呢？第二种忠诚就是具有批判能力的认同，还有清醒的服从。这个第二种忠诚里边要求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独立思考的态度，我们能用自己的脑筋去判辨是非，知道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有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第二种忠诚呢，健康的时候是很美丽的。为什么？因为有批判能力，这个批判呢，是为什么要批判呢？就是因为对象会有错的可能，暂时把这个放开啊。其实这个也可能变成是我们愚忠的问题来的，不过暂时把神放在旁边啊，我们先看这个人和主义啊。都有错的可能的，这个我想不是一些什么大的道理，大家都明白是吗？反正你是人就会有错，不管你是坐在上面还是坐在下面，你是人就会有错。 主意啦，只是一种想法，一种思想。它可以是很不错的，但是它没有一种主意是完美的啊，完全十全十美的。所以主意也可以有它中间的一些不理想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有批判能力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比较幸运，就是我学习神学的过程里边呢，是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情况里边学习出来的。我是63年到罗马念书的，1963年，63年到70年到罗马念书，念哲学神学。那么那个时候刚刚好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正在开和完了之后的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混乱。混乱的意思就是新的也出来，那新出来的时候它还没有很好的基础，旧的也不要了，所以中间可变成是一个怎么说空了一大截，空了一大段，没有人知道谁是好谁是不好，谁是对谁是不对的。那个时代我就是从那个
懂得忠诚是兼具批判能力的认同。
那么这个时代最辛苦一点就是比方我们上课的时候差不多每个老师讲的都不相同的有时候有些老师教授们他讲的东西互相矛盾的，就是上午课那个老师讲得很好，和下午课的那个老师另外一个老师讲的另外一个课都讲得很好，那是矛盾的。那么我们相信那个是对那个是不对，我们跟谁呀？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有更要命的问题，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好人来的，两个老师、两个神父、两个神职人员都是好的牧者，你看到他们的行为、他们生活的态度，都觉得他们是很好的好人，都讲的话都是很好的，不过矛盾的怎么办？所以在这那么长的时间，特别是最后那四年念神学的时候，我就慢慢学习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人我都要听任何人的话，因为不仅这是他们研究出来的，他们生活的体现我都听，听了之后自己要做综合是吧要做这个功夫不是人家说什么你就完全收下来对了，他说过这个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是真理啊可以是不变的，真理可以是唯一的，可以是最好是。问题是我们理解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有很有限了。我理解真理的方法角度和你理解真理的方法角度很不同啊。所以结果出来的就可能是那个结论不相同。不相同不等于你错或是对方错，只不过是真理我们掌握的不够。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办法完全掌握的，比方神是谁，神是怎么样的掌握不了，真理是怎么样我们掌握不了，我们只能够从一个角度去用我们尽力用我们的方法去理解，然后理解之后了才能，我们的理解都是真的，但是不是完整。如果我们要对这个同一的真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的话，我们必须要坐下来大家分享你看到真理是怎么样，我看到的真理是怎么样，他看到的真理是怎么样，大家分享之后我们才能对这个真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啊？有没有读过啊？怎么念啊？瞎子摸象，都听过嘛，是吧？这个就是道理，就最好的 碧玉，那四个瞎子，他们都想去认识那个像是怎么样的。好，一个人去摸那个像，哇，那个像就是，哇，好像一个像就是大柱。那么第一个瞎子他认为是这样子，另外第二个瞎子呢，他就摸到一个像的那个耳朵，他说哦，像就是一个大的那个芭蕉叶，像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摸到像的那个鼻子，然后像就是一个长长的一个水管，好粗好长的水管。第四个匣子呢，他摸到像的肚子，觉得哇，像好像一个，好像我的家里边的天花板。那么四个匣子他对象的理解其实都对的，不过不完整的。的确是像的鼻子好像水管，他的耳朵好像芭蕉叶，他的那个腿啊好像那个柱，他的肚子啊那么大，好像一个我们的房子里边的天花板，都对，但是不完整。那么如果这四个匣子要对象多理解一点，他们要坐下来分享他对象的一个理解，然后大家可以补充大家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也是这样子。忠诚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批判的能力，就是我认为的真的地方我当然需要坚持，但是坚持的同时我们还要尊重别人他理解的那个真理，然后我们大家分享，是吧？你知道吗，好多明星啊，明星就是那歌星啊，明星啊，啊，就是做电影啊，那些唱歌的明星啊，他们都会很懂找一个角度去排教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角度是排出来的，那个照片很好看的，有另外一个角度排出来不好看的。就好像你们现在坐在这里看我这个观神父啊，有些人看到可能样子还可以，有些人坐在另外一个一面啊，看到哎呀这个观神父哎呀丑得不得了，怎么搞的这个样子，都对的，不过不完整，是吗？一定要大家啊，后来喝茶的时候说，哎，观神父是这样，观神父这样这样，然后大家谈起来之后，还能对这个人呐、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这个就是我们说有批判能力的一种认同，懂不懂啊？大家对这一点理解吧？有批判能力的认同。好，所以这个是因为对象有错的可能，不光是错，就算是对，但是不完整的这个事实。
忠诚也需要具备清醒的服从，不是一种无可奈何。
清醒的意思就是经过我反省之后，我负责任的选择我应该怎么样做，不是无可奈何的这样做。比方我觉得一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做了，但是我的意见是这样，他的意见是这样子，最后我要放弃我的意见，我要服从大家的意见。好，我经过讨论呢、分辨之后，我觉得对，到目前为止我的意见虽然我觉得还是对的，但是因为目前的情况不允许我这样做，好，我愿意放下我的意见，暂时放下我的意见，跟大家的意见一起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就是一种清醒的 服从，懂吗？不是一种无可奈何或是很生气的样子，好像给人家出卖的个样子去啊，你要这么这么就算了吧，你要这么做就算了，我不管了，也不愿意再和你再谈下去。那这种态度就是不是清醒的服从。清醒的服从是我分析过情况，我谈过，我把我的意见表达过，讨论过之后，我们发现哎呀，好像现在目前还不能够我的意见还不能够还没有，还不是到时间去做，好，我暂时把意见收回来，或是放下来，然后为着大家的好处，我愿意服从大家的意见，或是你的意见，或是他的意见等等，这样子啦，我们就真的是有那种清醒的服从啊。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服从，所以这个是健康的时候是会这样子，健康的时候有批判能力的，有清醒的服从的忠诚。但是这个第二种忠诚也有不健康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当我们批判呢，我们独立思考太独立了，听不下人家的意见，只有你自己的意见啊，听不下人家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过了火啊，批判过了火，怎么样，就会反对而反对。有时候有些人呢，他反对人家的意见，不是因为他有理由，他没有理由的，他只是为反对而反对。我就是不服气，我就是不喜欢你，所以你提出什么的话，什么的意见，我都反对。这个是不清醒，这个是不理性的，就是那个批判过了头就会变成是这样子啊，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且再进一步可能变成是文争武斗啊，在讲不下去的话打起来，那么谁拳头大有力他就胜利，谁不够力他就要服从。这个不是健康的一种忠诚，不理想也不健康，文争武斗。所以有时候社会上有很多问题，其实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坐下来一起去看，但是谈的没用，结果最后还是要打起来，才能得到一点所谓的成果。那么这个呢，我想是在很极端很非常的时期是可能这样子，比方革命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一般我们在一般的情况里边不应该是这样，也这个也不是健康的行为。或是在家里也是一样吗？你自己没道理，你讲不过人家，讲不过你的其他的家人，或是讲不过你的太太或是儿女，你最后用什么方法？大声啊，好大的声音，我说的不对吗？等等等等，我吃盐给你多给你给你吃饭更多，我难道会错吗？就用大的声音去盖过人家的声音，这个是不健康的，这个不是一种好的批判啊。
听众，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请继续收听《基督信徒再定位》，再见。